情况在新年伊始的春节后发生了转机。那天顾小梦刚刚步入办公室的楼道，就看见李宁玉和一个男的吵得不可开交，一大堆人簇拥着在走道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只有金处长一个人在劝阻，但劝不住。那男的火气很大，跳上跳下的骂李宁玉是婊子，扬言要打断他的腿，不准他再踏进家门。骂是这样骂，但谁想到他会真的出手打人呢？而且出手很重，拳脚交加，把李宁玉打得嗷嗷叫，把金处长吓得往一边躲。其他人见势不妙，有的往办公室里缩，有的下楼去喊卫兵，反正没人敢挺身而出。只有顾小梦及时地冲上去，死死护住李宁玉，同时对那男的破口大骂，什么脏话粗话都往这个男的身上泼，只把他骂得灰溜溜地走了。我知道此人就是年轻时的潘老，他借故听说李宁玉在外面有相好的男人，上门来兴师问罪。这其实是李宁玉和年轻的潘老合演的苦肉计，目的就是为了把李宁玉赶出家门，让他晚上不回家，待在单位里，以便可以随时盯着单位上的事。后来单位领导果然给李宁玉分了一套单身宿舍，吃住在单位上，成了一个活寡妇，只有中午才回家看孩子，其实呢是带情报回家。这一切当时顾小梦自然是不知道的，所以他格外同情李宁玉。当天晚上李宁玉有家难回，无处可去，他叫父亲的司机开来车，把李宁玉接回家住了一夜。李宁玉出于假戏真做的需要，也接受了这份好意。从那以后两人的关系陡然走近了。后来单位给李宁玉分的房子又跟顾小梦的宿舍在一个楼道，等于是上班下班都在一起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两个人的关系就越发的亲近了，经常同进同出，同吃同工，跟一对姐妹似的。下面又是顾小梦的谈话录音。
让一个将军去敌人营地抓舌头，得失太悬殊了，太愚蠢了。别说去发展新人，就是当时我们身边很多军统同志，有些是绝对的老同志了，组织上也严禁我们跟他们接触。但是江浙一带我们有很多的自己人，但知道我和父亲身份的没有几个。为什么戴笠死后有那么多人对我和父亲的身份提出质疑？原因就在这里，他们不知道，没听说过。他们以为我父亲用收买汪精卫的老办法把戴笠也收买了，戴笠死了就想正本清源。黄的，其实他们中很多人的命都是我和父亲救的。啊，话说回来，如果当时组织上同意我去发展李宁玉，说不定啊，我早就能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了。
老人家说到这里，我忍不住问他：“您到什么时候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呢？”哦，进了秋庄后，老人家干脆地说：“难道这么长时间你一点没有察觉吗？”你觉得呢？老人家反问我，我无言以对。老人家又问我：“难道你真觉得我会那么差劲儿，连一份内部电报都破译不了吗？”说的是那份南京来电。老人家告诉我，虽然这份密电临时加了密，但这种小把戏根本难不倒他。要知道，我是从美国受过专业训练回来的，后来又去南京学习过，像这种小儿科的东西都识不透，我岂不是白学了？我会那么笨吗？我要这么笨，能活到今天吗？老人没好气儿地甩给我一连串的责问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批我。老人告诉我，他其实早已破译那份密电，根本不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，破译不了才去找李宁玉求助的。我不禁就要问了，既然你已经破译了，为什么还要去请教李宁玉呢？老人冷笑着说：“你不是问我，这么长时间对李宁玉是不是共产党有没有察觉吗？”我其实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。你想，要是没有觉察，我会去请教他们。也许是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因，老人说话总爱绕来绕去，话说一半，半遮半掩，搞得我很累，像在做某种智力游戏。游戏结束了，我知道老人家当时对李宁玉的身份已经有所怀疑，正因为有所怀疑，当他一出电报后，发现事关老 K 及共产党在杭城地下组织的生死存亡，所以才装着破译不了去请教李宁玉。我哪是在请教啊，我是在碰运气。如果李宁玉确实是共产党，我算是做了件好事啊。老人这样解释着，舒了口气，又进一步解释说：“不过我也是想通过这件事来求证李宁玉到底是不是共产党。老实说，当时我对他的怀疑没有任何证据，甚至连有感觉都谈不上，只是凭我父亲说的一句话。顾老板说什么了？”顾晓梦仿佛历历在目。那是1940年的中秋节，顾晓梦和李宁玉在历时大半年的亲密交往后，关系已经火热，堪称姐妹。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两人关系之亲之深，就是简先生。简先生曾是个进步青年，热爱文艺，但他本性有点贪慕虚荣，爱出风头。为了满足虚荣心， 他可以把进步青年的一面丢掉，替鬼子伪君唱赞歌，演伪戏。不用说，他拜倒在顾家的屋檐下，对顾小梦逐蝶追风，同样是为了贪慕虚荣。他哪里知道顾小梦是革命者，道不同不相谋，但顾老板却慧眼瞅见了与他相谋的架势。他是名演员，年轻一代汉奸的代表，与他攀亲结缘，不正说明顾家人跟他是一路货色吗？多么好的掩护啊！于是顾小梦开始跟简先生演爱情戏了，电话、情书、约会，一切按爱情的套路，按部就班，步步为营。这戏演好了，对保护他的身份大有帮助，但对保护他的贞洁是有风险的，尤其是进入约会阶段，花前月下，万一他动手动脚怎么办？不行，必须要请人作陪。请谁？李宁玉。回回都是李宁玉。这么私密的事情都让他掺和，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。这么好的关系，逢年过节总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营区吧？当然不。这年中秋节也是李宁玉一生中最后一个中秋节，就是在顾老板家里过的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毕竟夫妻不和，有家难回是假的。皓月之下，李宁玉思亲心切，便借故提前走了。顾小梦本来就决定晚上陪父亲团圆，没有随行，只送他到门口。送完人回来，顾老板当着皓月冷不丁地问女儿：你觉得你的理解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啊？语出惊人，顾小梦很诧异，问父亲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。顾老板说：现在新四军的主力都在江南，我估计啊，共产党肯定也会在你们的部队里安插他们的内线的。这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就是李宁玉呢？顾老板说：我也没说肯定是他，只是随便想想而已。不过按照常理分析，共党要安人进去，一定会安在核心部门，那无非就是几个处，你们军机处，或者王天香的特务处，或者作战处。现在我们当然不知道到底在哪个处，假如可以肯定是在你们处，我觉得李宁玉的可能性最大。因为你处理的人我都见过，那些人吃不了这碗饭的。原来顾老板的结论是分析出来的，没有真凭实据，但这分析不乏一定道理。顾小梦自己也觉得他们处理其他人都清汤寡水的，一眼能看到底，唯有李宁玉，他们虽然如此相熟，他还是看不透的。加上父亲这么一说，他有点被点醒了似的。就这样，正是在这个中秋之夜，顾小梦对李宁玉埋下了怀疑之心，并于日后开始暗中试探他。遗憾的是，正如老人家说的，直到最后进秋庄前一天，他的试探还是没有结论，还处在试探的过程中。这天下午，老人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声仰天感叹：他藏得真深呢、春雨霏霏，淅淅沥沥，把空气中的热量洗劫一空，乡间的空气更是清新如初。由于下雨路滑，同样的司机，同样的车子，同样的距离和路线，却比前两次多开了20分钟。我有点迟到了，心里多有惶然，怕老人家发脾气。同时，这种欣然又抑制不住的沉浮在我的心头，驱之不散，斥之不退。一路上我都在想，老人家解构我小说的序幕，昨日已经拉开了， 今天一定会向纵深推进的。会是什么样呢？对悬疑的好奇，让我对今天的收获充满了期待和兴奋，好像我即将会见的不是一个从过去走过来的耄耋老人，而是从未来飞来的天外来客。良好的天气给了老人一副好精神，已有的铺垫促使我快速进入正题，求状。毕竟是当事人，加之从小在类似裘庄的花园里长大，老人家对60年前的裘庄的介绍显然比潘老及其他知情者更具体更生动。他可以准确无误地罗列出裘庄的建筑风格、用料、布局、园内的花木景致，以及墙头檐下的各种泥塑石像、天井回廊上的各式小装饰、小摆设，凡此种种，有名有姓，有形有状，可感可知，如临其境。录音机就在身旁，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按下播放键，做个抄工。但我细细听遍一下，感到它可能不过是一块赘肉，决定按下不表。后面有些事长话短讲，也是剔除赘肉的需要。老人家说，尽管他对司令深夜把大家召集到裘庄一事深感蹊跷，但做了种种推测，终是云里雾里，无果而终。他承认，在破译张司令那首踌躇满志的打油诗之前，他根本想不到事情是这样，所以之前是没什么可说的。之后嘛，他马上想到李宁玉就是共党，他在录音中这样说：
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具体出了什么事，但是面对这几个人，无尽嘀咕死，你们谁是非啊？我怀疑就是他，李宁玉。后来当天下午，当张司令在会上明确事情跟南京来的密电有关，我就更加肯定是他了。那是我给他下的套。 跟白米说胡搅蛮缠，有问不答，答了也是胡乱说，反正就是不正经。然后你也知道，那天中午我故意不去吃饭，跟卫兵套近乎，让姓简的来找我。我做这些的目的就是想搅浑水，让肥原来